来来来，你假设要谈到片段里，你们看一下那个最后一段，你的问题他都帮你回答了。最后169页倒数第三行，那边他没讲完呢。他那边片段题有第一个叫做人格的片段题，还有思想的片段题，存有的片段题。那、啊、你这样一理解下来，你就知道好多片段题，所以不要受限于它。你就是你的思想都有片段题，你的人格也可以投射片段题，你的存有也可以投射一个人格片段题。这样懂吗？那力道不一样哦。存有投射的人格片段体，它是可以独立运作的。你的人格投射的片段体，它大概没办法独立运作，但是它可以跟那个连接在一起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你有很多片段体，而这个在，这是王基庆翻译的叫片段体啦，有人翻译做分身，请问观世音菩萨一种分身，看你们用无？看你们要不要用它，分身很多啊，然后有传统道家称作第一元神，那练到最后会有第二元神，你会有不断的元神出来，然后过来就是本尊，类似那样分身啊，但是他这边用片段体啦，存有就是存在啊，没有，你现在就是存在。对，存有本身，因为他体验的动向很多，他包括你的人格，他体验的人格跟非人格比你大很多啦，所以他的视角跟焦点很多，所以基本上他要创造一个人格，他是可以创造，但是伊塞斯的观点，他们不轻易创造一个人格啦，因为创造一个人格，他就是自由，那、啊、他跟他联系，你像伊塞斯在解释一切万有的角度，就是说，一切万有先有心念。然后创造一个心念之后，那个心念再生心念，心念又在心念，这样一生下来，结果无穷无尽。然后他就站在那个创造者创造所有心念的态度去看，然后开始跟所有的心念对话，结果他开始看得到，哦，这个人我创造给他的基调是这样，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？他突然间觉得生命很好奇，他就从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去学习认识自己，所以塞斯给一切万有一个语句，他没办法完全的认识自己，连他都没办法完全认识自己哦。所以你看，你们要认识自己，丢掉，你们只要去扩张自己就好了。每天扩张，好奇的去扩张，兴奋的去扩张，让自己不断的变为就好了。这个要够啊。有时候有一些荒唐的想法，把它写下来，因为会超越。你这样理解方便的话，你可以接受啊。你反正你有做些分心的掉啊，啊，你打个狼都，你们每个人都要变成观世音菩萨的嘛。最后拥有好多分身，你们有一天会体验到我一个体验的东西，就是有一天我睡觉起来，然后一个讯息丢出来告诉我说。王范旭只是你一个片段身份，你为什么那么执着呢？你们目前看到我这个身份，只是我庞大的本体里面一个片段的体验。你们假设能够这样体验，你们觉察的功夫就已经进入很深了，看到自己的重要。没有这个人的话，我没办法变成本体这样扩大。我就是因为他有这个舞台，所以我借由他跨上另一个舞台。啊，那个舞台是代表我更大的身份的。基本上赛斯在早期课程，他认为动物还是人格了，因为他还是一个不断改变的完形的感知状态啊。但是植物他有没有肯定人格，我目前没有得到讯息，在他的书里面我没有印象到。但是早期课程里面他说动物是即是人格，所以只要有感知状态，在我的看法都应该是属于人格的一环。但是你可以看到，目前他谈人格人的那个部分，灵魂的人格的部分，没办法完全转移。这边似乎对人格做了一个狭小的解释，但我们不管他。你要相信你是不断感知的人，有一天你们会变成一个庞大去感受非人格跟人格的部分。 你们都可以感受得到，所以你们很重要。我刚刚把一切万有讲出来的目的，就是要告诉你们，一切万有没有你们的话，他不知道他自己是什么样子。他借由跟你们体验的连结，借由跟你们体验的对话，然后把所有片段体的经验做融汇之后，他才知道原来他可以这样变化，原来他可以这样生长。我们把道德经的道抓来用好了，道生生不息，道诞生万物，没有这些万物的话，道不成形。我刚刚讲的所有的语句都散掉，道只是一个空壳子，他因为他创造的东西道而存在，一切万有也是这样的心态。所以你们是一个重要的源头，不论是对谁，一个音符之间都可以有你自己，因为没有小水滴大海大概很难成型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哈，你们看一下164页梦境化价值完成里面，你们看一下哈，第二行，物质生命的转世层面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。什么样的目的？提供了一个内在的主观背景，而这样的背景是每个物种都需要的，这就是转世资料的目的。所以你们看到，当你觉得有一个因，你必须承受一个果的时候，你没办法体验赛斯所讲的，所有的转世资料其实只是要提供一个内在的主观背景，变成某一个心灵图书馆，而那个心灵图书馆里面有一个区域的档案叫转世的档案，你需要用它，你就去拉开抽屉或进入那个电脑里面把它叫出来。它的目的就是这样，提供你一个内在的主观背景而已。这是赛斯受限于时间所谈的轮回资料跟转世资料。记得我上礼拜有讲过吗？你们可不可以站在创造者的立场去创造你要的轮回资料？你们想象一下，你们变成观世音菩萨，你们会什么样子？想象一下，想象一下，你们变成玉皇大天尊的时候，你们会是什么样的大天尊？你假设不敢想的话，创造者的意涵好像还不够。但是你不要拿着你玉皇大天尊去跟玉皇大天尊讲，我给呛下，伊的轮回资料也跟你对抗哦。你只是希望去占有那个东西，然后去体验一下人生，但基本动作告诉你，你不能把你的轮回资料去绑别人。你不能说我现在是玉皇大帝，你是我以前的所下，所以你要听我的话。对呀、啊，所以你没有看到轮回资料突然间变松了？因为你当你觉得你是观世音菩萨的时候，可以带给你很大的帮助，你为什么不用呢？因为你可以看到观世音菩萨好多哦，走到哪一间庙都有啊，不知道哪一间是本尊，哪一间是分灵，好像各取所需哦。你像三太子也是啊，关公也是啊，到底哪一个是本尊呢？那你去庙里面怎么跟他们沟通呢？当有一天你通灵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每个分灵都有独特的个性啊，也许你就找不到本尊了。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些神明在这边？他告诉你，存在的东西就是这么多样。你要你去看到你的讯息，或学习到你的讯息，你随时都可以去要得到的。你像我姐姐早期跟我讲说，一旦边上对着的日光菩萨跟月光菩萨，啊，在我学佛的观点，因为我姐姐学那个佛，看起来就是不像正统的，心里就在想说，是你自己创造的吧？后来人家才告诉我，确实有日光菩萨、月光菩萨。然后我姐姐就用这个去帮人家处理事情啊，然后跟她的生意结合在一起啊，人家生意多兴旺啊！她有，你说神鬼是什么东西？还不是人世间分的啊？像赛斯讲的，在灵魂永生里面讲的，你们说我是一个鬼， 那我就是一个鬼啊，一个会附在人家身上操刀血笔的那个鬼，他坦然接受啊。但是你知道，在中国社会里面，鬼是属于黑暗面的东西。你有办法摆脱掉这样吗？你给那个人讲起讲，心里有人讲你是鬼，我看你敢讲无？那心里在咧，心里咧，无一定跟你气气了，半暝去跟你讲，你骂我鬼，你怎么侮辱我呢？那积多少功德才变成这个样子？他有一个，他们有所谓的阴阳两分的感受，然后正反那个对立的感觉，在神界里面他用得很精准，就是你积多少功德，你隐含了多少正气，多少那个善良的味道，你才能够进入那个领域耶。他们有一个非常严谨的机制呢，那个是建立在时间上面的机制呢，所以在时间之内是有很微妙的系统在运作的啊。但是赛斯直接丢给你们，你们可不可以超越时空，进入所谓广阔的现在？什么叫广阔的现在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同时存在，而且过去有好多的可能性，现在也有很多的可能性，未来也有很多的可能性，你再连连看，由你现在来连，你愿意这样连吗？那你会发现啊，时间怎么突然间松了？今天谈时间，就是希望你们去突破它。像以赛斯的语言很简单，他说：“我怎么来到你们人世间的？”他把时间跟空间当工具，所以他就过来了。他把时间跟空间当工具哦，你们能把时间当成这样用吗？有一天，比如说好，你们把你的主要意识脱离你的身体，然后你想回到几百年前去体验，那你会发现你的主要意识就回到几百年前。某一个你的片段体里面去感受那样的人生，你做真的哦，我不骗你。啊，那么醒来之后回到身体来，你才会觉得是梦。有时候我会进入那种，比如轮回资料里面去看一个笨蛋，那是我的片段体，没有办法。然后从律师的立场，我就会看他有够功的处理代志，有够功的，因为我去体验他，结果我又站在我目前这样意识去批判他，那你就会发现。两种意识在里面混合，我没办法完全接受那里面的机制啊，所以在里面就一直在批判告公告公、欸、懂我意思吗？啊，这个就是不同的意识观点会形成 不一样的体验啊。赛斯在谈转世层面的时候，他希望你们去体验一个，所有的转世资料都只是一个主观背景，他在告诉你怎么去丰富你现在而已，来帮助你现在，而不是建立在所谓业的因果观点上面。因为业障的观点在目前我们东方文化里面，包括印度哦，这是一个很难改变的观点。你怎么改？有替代的系统吗？业哦，做不改哦。以赛斯的观点，业是什么？一个机会，一个舞台，一个预设的剧本，只是让你站稳基础在那边演。但是当你开始演的时候，剧本随时可以改，当下就可以改。这就是所谓的轮回资料。你们看一下，你们有时候会找一下时间的源头，你们怎么找？你们的问话会怎么问？世界什么时候开始？人什么时候开始？你这样怎么找得到时间的源头呢？因为你在时间范围内在找时间的源头，很吊诡哦。那你必须把时间当成工具，你的心理属性，它是你在创造这个东西里面的一个投射的东西，所以它只是你一个感知的模式。我刚刚讲了很多对时间独特的语言的描述哦，这是赛斯独特的语言哦。那你们怎么从这边去看到时间？时间随时都在动，然后故事也随时都在演。然后比如说次序，什么叫次序？时间已经在里面了。我们今天讲一个故事，好，一篇故事写下来了，谁在写故事？作者嘛，好， 但是里面作者写故事的时间跟故事内容的时间是不是不一样？你会发现，哎，在不同的领域，时间好像又变不一样了。啊，然后你会发现，时间是一个缓慢的东西。为什么缓慢？我今天假设写一段话，一段话哦，十个字，我写两个字，你还看不到吧？还不知道我要写什么意思吗？好，写完十段话之后，你才知道我在表达什么东西。有没有看到？就某个东西来讲，你比如说，你跟你亲密的家人，你要做什么事，你大概做一个动作，不用讲，他就知道了。但是你假设跟某一个陌生人，你必须跟他讲很久，他才知道你要做什么事。你有没有看到？就某个程度来讲，一个熟悉跟你之间很熟悉的人，有时候他是超越时空，他表达东西是超越时空的。但是跟一个陌生人在物质实相里面用时间作为表达的时候，他你就必须一字一字讲。就时间来看，以赛斯的观点，哦，时间实在是很缓慢的东西。整本书要表达什么，他必须讲完。但是实际上，我一讲完之后，内在里面又好多东西出来了。越讲越多，越讲越多，我内在越来越多，你会发现里面那个感受的多，比我外面讲的那个讲出来的东西，时间只是挑一个线，所以它是一个单线式的东西，直线的东西。它真的非常慢，它是缓慢的东西。我们习惯会用文字去表达了，整篇文章你大概要看完之后才有嘛。但是在赛斯那个领域不是这样的，赛斯那个领域是直接丢情绪出来，然后你看你包容多少情绪，一进去之后你马上知道它的那个顺点啊，那个点之间的充满的那个情绪的浓烈的程度，你马上抓到。哦，你的公那伟他跳开，难道在丢情绪？是用情绪在沟通的，而不是把那个情绪抽出来，然后慢慢用文字一个字一个字表达。我们是这样在表达时间的，这就是我们用时间的方式啊。所以它是一个缓慢的东西。以赛斯他们的看法，就是作班呐，无法度啊。难得爱那个二维啊，这是我们自己设定下来，希望心态投射到时间变成什么样子、啊。这个就是时间啊。我可以再把赛斯对时间的形容那个部分，你们再去看一下。你看一下啊、哦，赛斯在《灵魂永生》那个412页里面。这边没有，那边没有了，因为这个太短了啦，所以我直接用谈的。因为我本来预备了更厚的，但是我一想到要全部丢给你们，那个节奏上就调整。因为我想把时间做一个比较深刻的体验之后，你们把它当成它只是一个心态，然后体验为心。你像我们刚刚开始讲的时候，从传统对时间的训练内容就是它不可改变。它真的不可改变，然后它跟着过来，就是你的身体必须在时间的节奏里面用的时候，你就会经历所谓生老病死。然后在身体的生老病死的过程里面，你就认为你的人格全部都是用身体感官在体验，而、你会发现你的信念跟时间粘得好紧，而且那样的信念内容是不可改变的。啊，现在不是丢出来了吗？时间跟空间不是像你们理解的只有一个解释一个角度，它联系下来了。像我们刚刚讲的时间的缓慢，因果的观点，过去跟现在，懂我意思吗？过去跟现在的观点，这是一个哦。然后在这个角度上面，你会发现你怎么比较能跳开它，然后利用它作为一个感知的模式。像赛斯在谈时间的时候，他怎么讲？他说你们所感知的时间啊，是侵入你们自己系统的其他事件的一部分，常被诠释为在空间里的移动，在空间里的移动，或为分割事件的东西。你就看看过去现在未来嘛，我们习惯用过去现在未来去分割事件嘛，那个叫过去的事件，这个叫现在的事件，这个叫未来的事件。未来的事件还没来，现在的事件在体验， 但是当你说你在体验的时候，那个体验的时间好像又变过去了。啊，当你认为未来的前面那个未来比较近的那个未来，突然间又跑过来了，又变成现在。你有没有看到，现在跟过去之间好像很难拉准，它可以固定。因为我一讲完，我刚刚讲的话，在你们听的时候是现在，一讲完之后它变过去了。啊，后面的未来要等着我去讲。有没有看到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静态描述的时候它近的，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，它无时无刻不在动。时间就是这样不断的流动啊，而我们习惯在把它诠释为就是在空间里移动的，这个叫连续。时间其中一个感受叫连续，时间一定跟连续活动有关了，就是连续的活动，但是是一个缓慢的过程，直线式的东西，它就非常缓慢。那么我们接着来，我再谈啊，如果不在空间里，那么不用时间的观点就不可能加以定义了。去抓一下，没有空间的话，你怎么定义时间？对，你们看一下，就是比如说他刚刚诠释为在空间里的移动嘛，空间是一个重要的媒介，抽掉之后，你没有空间可以让它移动啊，你看不到啊。那假设它是分隔事件的东西，你会发现分隔事件每一个事件是不是有一个位置？啊，它是不是占据一个空间？今天没有空间，那位置没办法分隔啊。站在这个角度里面，你会发现赛斯认为，抽掉空间，你要去体验时间，好像有点难。但是我们刚刚不是看个人实相本质吗？娃娃在现在的空间不存在了，但是在他的记忆里面是存在的。所以时间上是不是有停顿？现在的空间没有停顿，有没有看到？在这个领域里面，你会发现赛斯对时间不同的定义，在不同的情况，他有不同的体验。